听得清楚吧？感谢主。早上好。感谢主赐给我们的话语，也感谢主刚才我们唱所有的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神未曾应许是我跟孟希 Muse 姐妹我们两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里面歌在讲到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道路不是永远是花香长漫啊。可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么祷告，祷告天色常蓝吗？我们是不是常常祷告，哎呀，我走过这么一个园的时候，希望是花香长漫，不是这样吗？哎，请问我们有没有人说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今天多让我多受点苦啊，主耶稣基督，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拜托你，求你保守我，让警察多给我开张几张 tickets， 有没有这么祈求的？没有嘛。我们祈求总是祈求好的，我们祈求似乎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求一些好处。然而呢，当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哎，我们不但是没有去自己反省自己，我们感觉说，哎，你为什么没听我祷告？你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会不会啊？就包括连我们的大师兄施洗约翰也是如此。我们要先看一看施洗约翰啊，当他听被抓起来了，他关在监牢里头了啊，他可是呢他也听到啊，他的小表弟耶稣开始他的 ministry， 开始他的工作，他都听到了他做些什么事情。那他呢是处在一个非常迫急迫的环境下，希律随时可能要砍他脑袋瓜，哎，是不是？他在这种条件下他祷告，哎呀，小表弟啊，拜托你帮个忙，你老大哥在这边关在监牢里面受苦难啊，你既然是一个我们等待的那位，你应该来救我们。等啊祷告，等啊祷告啊，耶稣没有回应他。哎，他有点沉不住气了，他遣送了两个门徒去跟耶稣说，他讲了一句这个有情绪的话啊。他怎么回答？他怎么问这个主耶稣？他是说，你去问问我的表弟，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这个是指的是将来的那位弥赛亚是你吗？哎，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你看你没有解决我的困难呢，你这个并没有听我的祷告，那是不是解救我的人有别人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太礼貌啊，这个比较一个负面情绪的一句话。但是呢，这句话呢，还是比他的门徒们所讲的话要客气多了。记不记得那个他们摇橹甚苦，在一个大风大浪的那个情形下啊，他们急了，耶稣在怎么样？在那儿睡觉啊，这几个门徒在那儿说，夫子啊，你管起来救我们呐，哎，不然我们都要淹死了，我们淹死了你都不管吗？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个问话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负面的情绪，当我们有一个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求一件事情，神好像没有回应我们的时候，没有照我们的方法实现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方法来实现这些事情？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看我们这位大师兄这个传啊悔改的道。他说天国怎么样进了，你们要悔改。哎，他是讲悔改的道，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内心，让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找这个方向去做。 他是准备这些道路的。可是我们的大师兄怎么回事？当这个他知道来准备主耶稣基督的道，你想他是不是知道知道这一切比其他人更多呢？那在这种情况下，连他都迷惑了，因为他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下，他随时可能会被人家砍头他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来救我？主耶稣回答他，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你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吗？主耶稣说，你回去告你们两个 门徒回去告诉约翰说，怎么样，在第五节里面讲，他说就是瞎子怎么样能够看见哦，瘸腿人被医治好了可以走路，长大麻风的人呢都能够得到了洁净，然后聋子能够听得见，死人复活有个新的生命，然后呢穷人那些孤苦无助的有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富足起来。他说这些事情你难道没看到吗？然后鼓励这个约翰说，他说你不要为这些事情跌倒如果你不跌倒的话你就有福气了。我不知道约翰听懂了没有，我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有写，我们只知道很快的约翰就被砍了头了。如果你是约翰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大失所望？那耶稣到底是讲的那些话瘸子会走路这些到底对约翰有什么样的震撼？如果我们真是用一个属灵的心境来想这些事情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不管是瞎子看见，瘸子走路，大麻风的洁净，聋子能够听到，这些事情神迹又是一个神迹，一群神迹在这些人其中 发生。可是呢，这些神迹好像约翰说我并没有看到这些好的东西你做在别人身上我都看到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做一点在我自己的身上呢？什么是神迹？犹太人是求什么？神迹。然后呢，希腊人是求什么？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神迹什么意思？神迹其实并不是说就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一件事，不只是这样。神迹你要追溯的话英文它我很喜欢英文上讲的，英文讲的神迹是什么？是 sign， 是一个迹象。那这个迹象发生对你到底有什么作用？神为什么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一个迹象给我们看？为的是什么？不要说是很久以前了，就是一年半以前吧，我可能对神迹的解释是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显示一些大的作为给我看，解决我的问题，然后呢怎么样告诉我做事的方法，然后呢再让我能够从这些神迹里面学到一些功课，知道如何的来服侍他，知道如何把这些事情的做的合乎他的旨意，然后把这些事情能够来荣耀神。我说这样子答对了吧？耶稣说错。他说神迹是什么？神迹发生在你身上其实呢神呢是要把他永恒的计划永恒的计划启示给我们看，然后彰显他的荣耀出来。我再讲一遍仔细去想一想，我们用一个属灵的心情去想这句话，神把他在永恒计划显示给我们看，彰显他的荣耀出来。 让我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让我们对他的日后应许的信心能够更增强。二，我真是感谢主，今天参加主日学，好像把这个重要的主题都讲完了，所以如果大家都参加那一班主日学的话，我今天可以不要再讲这件事情了。我们讲的是讲信心的问题哈，其实信心跟这个神迹也有些关系啊，神迹只提供我们一些最基本的需要，剩下的需要我们靠信心去完成。注意看刚才那个神所在他的耶稣基督在他的事工里面所显示的行迹，瞎子能够看见，一个人眼睛瞎了，那耶稣就医治他，让他能够看见了。但是呢，是耶稣是不是赐给他一个眼睛跟飞行员一样啊，是 1.0 的，好远，跟老鹰一样一夜很远就看到，你不需要那么好吗？你要一个基本的说眼睛看不见，现在看到看到了，看到了啊，我看到人走路好像树木一样，哦，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看到了。能够看见是一个基本的需要，但是呢不是过于你所应当求的。那我们又说瘸子能够走路，一个人瘸了不能走路，那个摊子摊了那么久，然后主耶稣说你卷起你的被窝来你走吧，他就可以走了。那神是不是就是说不但要赐你走，说神你既然赐我走，你让我能够跑百米得冠军，未必嘛，不需要，只要让你能够走就好啊，能够听得见，你听见是人家讲话就好了。哦，我要听啊，我要听这个 rock and roll music concert 啊，那你就求的太多了啊。你要说长大麻风的能够洁净，哇一下洁净了，不但洁净，但是神没有说我把你这个大麻风治好洁净了，我说我要求我还要当电影明星啊，漂亮的很，不但干净还有漂亮，那你要求太多了嘛。神给你的是你一个基本的要求的，但是呢神给你一个什么从死人复活的一个新的生命，他让你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重新营造合乎他生命里面的一个旨意。所以当神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行了神迹嘛，不是吗？都行了神迹，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怎么样呢，也给我们一个新的任务，让我们希望把这些好的见证传给一些还没有听过这些事情的人。神迹不是发生一件事让你得到一个在世界里面的好处，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是按照神的意思。神只不过是在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小朋友小姐妹，我在你身上给你写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你的生命是精彩的，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上面来行，他就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在你身上，是我们怎么能够来了解神的作为，是让我们在这个神迹里面，在这个 sign 里面能够更认识神。因此主耶稣基督说，我在别人的身上行了很多神迹。其实约翰大表哥，我在你身上也有神行神迹，你不要在你在困难的时候呢你就忘了我真正要你在你身上所行的一些旨意，你要怎么样的来认识我啊？他说主耶稣问他说，你没看过我过去做的事情吗？你不是要替我来讲那些准备主的道路吗？符合这个旧约里面所讲的一句话，他就是来说准备主的道路的那一位，哎，就是你，约翰大表哥。 难道你不知道吗？那未必，如果你所要求的我没有回应，那未必就是说我就不是你等待的那一位啊。你要练习在苦难里面练习一个老练的功课。弟兄姐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行神迹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回应。神迹不见得每次都是很顺利的下，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你就说啊，神迹，感谢神呐、啊！神在我身上成就了大事，因为我升级了，薪水一下增了50%，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当你正在得意，我买了一个新房子，我买了个新车，好高兴啊，忽然公司说对不起，你被 lay off 了，那你的心境是什么？嗯，别的问题，神啊，你怎么这样子对待我？神说这个工作本来就不是我要给你的，是你自己死求活来的，活求来的，我需要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我成就更大的事在那边，你怎么知道？你看到一些不合乎你的要求的一些事情，哇，你就情绪上面有改变了，在埋怨神，你怎么是这样制造的我呢？神呐、啊，你怎么是这样子安排我的一生呢？我是要做这件事，你怎么把我往那边带？即使我们的大师兄约翰，他也有这些软弱。神，今天在主日学里，我真是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希伯来书第11章第40节在我那边主日学的，大家都记得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神11章第40节这么讲，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是吧？我们所眼睛所看的，未必我们看得到神替我们预备最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学习约书亚，我们要学习摩西，我们甚至要学习那拉合，因为看到他们灵里面受到感动，他们看到那些美好的事情，知道这些美好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但是说我相信这是神应许我的，所以我有信心，我就一直要按照神所应许我这些的事情我就去做了。我相信拉合也好，摩西也好，其他人，我们自己也好，我们从来不会去祷告一件事情是对我们是不顺的。我们常常祷告一些事情，神并未允许，神未应许我们怎么样？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常晴无雨。我常常我去钓鱼的时候下大雨，你说多扫兴嘛，对不对？要种菜的时候也是狂风大作，神也没有答应我们长乐无痛苦，可能吗？你如果凭自己的聪明智慧去行事，即使一切都顺利，你快乐吗？你就说只要一切顺我的意思走，我就快乐了，会吗？我的小侄子小侄女，我弟弟非常疼他，他们所以呢常常买一些很棒的一些玩具给他。我记得我的小侄子还刚生下来不太久，还不会走路，我弟弟就买一个电动汽车给他，你知道可以坐在里面开的。哎呦，我两个其他的这个堂哥们看了好羡慕，爸爸你怎么不给我买一辆？我跟他们讲说，因为你爸爸不会动手术刀子。 你动手术刀子的可以买。所以但是呢他小孩并不喜欢他，所以我的儿子们跑到那边去，到我弟弟家玩的时候总要玩一玩那个车，哦好过瘾哦，好开的好开心。当如果我们有你要什么你就有什么的话，你未必是一个快乐的人。在我做学生时代，我相信这边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曾经看到一个美国的Midnight Show， 就是常讲一些科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个话，里面就藏着一个小的一个让你思考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有一个人死掉了，他也知道他死掉了，在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很漂亮，美得无比，然后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在旁边做侍应生啊，然后一会儿给他端一碗茶，一会儿给他端一个啤酒，一会儿又端一个好吃的东西来给他。他说：“哇，我真是没想到，我居然在天堂里面。”然后那个就旁边就来了一个人啊，他说：“啊，你一定是天使，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在天堂里面？”啊不，我的名字叫撒旦，我不是，你不是在天堂，你是在地狱。说地狱这么好，太好了，然后就不停地给他吃啊喝啊喝，然后第二天，一继续就给他好的东西，到第三天还是这样，他有点受不了。哎，撒旦，我们能不能有点别的东西？他说不，没有，我就是给你对你好，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结果他疯了，他说这种地方真是地狱。所以你有你平常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你就真的满足吗？不，我们也许天天一切照我们的意思行走的话，我们不能满足，我们还要其他东西。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谈论在井边打水的时候，他说，耶稣说，你喝了这水你怎么样？你还会渴，你必须要从我这边领受水，你就怎么样？永远不渴。你要信耶稣基督，你要从耶稣基督那边领受永生的水，你要喝了耶稣基督永生的水以后，你这一生才不渴，你这一生才能够也许不是花香常伴的日子，也许不是每天都是晴空无雨的日子，但是你在他的生命里面可以得到满足。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看我刚才讲了神在我们一生中所安排的计划，我们怎么去看？在第六节到第十节啊，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一个叙述。第七节里面就是说，当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呢鼓励完了这个约翰以后，他就跟别的门徒说，我们来谈谈我刚才讲的施洗约翰的事。我要问问你们，你们懂不懂施洗约翰？其实耶稣的意思在问你们，知不知道我在施洗约翰一生中安排的什么事？摄影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在你们这一生中所安排的事是什么？你们说你们当初要到旷野去看，你们去看什么？施洗约翰在哪里传道？在旷野里面传道。他传什么？悔改的道，是不是？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都跑到那边去干什么？接受他的洗礼。他认为那个洗礼会怎么样？解决他的问题，娶不着媳妇儿的。给我试一试，试一试，也许我就娶到媳妇了，也许我这个事业，做生意做得不好，去洗个礼，也许就好了。 很多人是这么想的，但是很多人也真是接受了这个悔改的灵，认为是有罪的。那很多是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去干嘛？他们也去接受这个洗礼，这是一个时髦嘛。哎，接受这个约翰是一个大先知，哎，凡是你接受他的洗礼的话，就带给你好运气。凡是带洗礼的话，在你的会堂里面，你的会众就会奉献很多钱给你，然后呢，你在那边讲道，人家就会来听你的。也许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就想到这些，所以怎么样？约翰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败类，你们来这边，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接受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洗都没有用。”因此，耶稣基督在这里面，他跟他的门徒说：“哎，你们去外面去看，当神要我们看一个 sign 的时候，你们看什么？”弟兄姐妹，你是往你的好处看，往你心里所要的东西去看，你还是按照神的心意？主啊，请你显示给我看。在这里讲的说，你们去看什么？是看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吗？是看那些风吹芦苇吗？弟兄姐妹，你们看过风吹芦苇没有？啊，看过，多大的一片的风吹芦苇？你有没有在你离尼罗河边上站在你的 hotel 外面往外一看，那个芦苇一把你的眼睛全部都塞满，都是芦苇，风一吹的时候，那个芦苇那个发出一个声音哈，好像那个交响乐一样。然后你看着那个芦苇的那个坡，不是水上的水坡或者海浪的海坡，是芦苇坡，从这一头哗哗哗哗哗一传，可能传到3里以外的地方，好壮观的一回事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去那边去看芦苇的风一吹，看芦苇，看风景，这是很大的一回事。可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当神说我要在你身上，我给你一个 sign 跟你生命有关系的时候，你的心是去抱着一个看芦苇的心吗？哦，看完的时候啊，走了。你错过了吗？神要你看他在你生命安排一件重要的事。神说，我今天感动你，信孩子，你来接受我，你要悔改，你要，我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要接受我做你的救主，你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这是神传达给我们的一个神迹的意象，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以认识他为乐，以有一个新的生命为乐，是不是这样？那主耶稣又跟他们说：“哦，你们如果不是去看芦苇，你们一定去看那些什么穿着漂亮衣服的人，穿着细软的衣服的人。”啊，你说看细软衣服什么？我们现在哪一个人不是穿？有没有穿麻袋的？今天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是吧？举手，我没有看你们举手。麻袋，我们都是穿细软的衣服嘛。即使细软的衣服，你看，有个打马球的一个牌子在那儿，哦 ，polo， 好东西。我连 polo 都不认识，我穿的名牌的衣服都是我儿子穿剩下的扔在那个床底下，然后我就捡起来了。然后他看到我穿他们的衣服，他们还说：“爸，你又穿我的衣服。”我说：“你扔了吗？我不穿谁穿？”我说：“怎么好法？”说：“名牌哎，爸爸。”我说：“什么名牌啊？什么衣服桑劳朗特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我根本听不懂。”我反正他说：“爸爸，你这是 Kmart 的，丢了吧，不好意思。”我说这不是很好吗？谁知道是 Kmart 的？我不知道这是 Kmart 的，大概不是 Pay 啊 ，Kmart 早就被他丢掉了啊。看细软衣服，在那个时代不一样哎，弟兄姐妹，看细软衣服，就是说，好像我们走的路上，哦哟，哎，人家一看，哦 ，iPad 最新的是什么？ 啊，不管了，不管是什么，我是什么，我儿子跟我讲这是最好的，我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air 什么什么什么 airplane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懂，反正他说不管是很好的东西，哎，我一用的确是很好，有些功能我要弄好几次，现在只要按一个东西，嘣就跳出来，大概是不错吧，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说，当我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知道哇，这个是不得了。我以前去台湾的时候，那时候 iPad 刚刚出来，我买了两个回去，给我的给 Muse 的亲戚。我一回去，我一拿出来，旁边几个小孩，哦，马上就认识他爸妈什么哇、哦，不认识，但是小孩都认识那个好东西。爸爸你买，还有爸爸还问了你从哪买了，我从美国带回来。哦，难怪，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没有，有是有，但是只是。demonstration 还没有出来，看细软衣服在那个时候是相当那个东西，就是说穿细软衣服的时候，我们都穿麻袋耶。那比较有钱的人，我穿的一个上面是一半是红的，下面是绿的哈，这是好麻袋。但是呢，那些细软的穿软的衣服的东西稀奇哦，你知道吗？他那个走路不是。要这么走路啊、哎、他们的细软衣服啊走过去风一吹他的衣服会动哎，而且是长长的那种袍子，哇漂亮啊，大家五都跑去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理解啊，但是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回事。所以你们去看细软的衣服吗？你们都到地方不对，你们要去看芦苇，到尼罗河边上去，你要看穿细软衣服不同的颜色的啊 ，rainbow color， 那你们去怎么样？去王宫里面去看，人家都在这边，啊，不要到这边来看，我这边没有东西给你看，啊，你要看细软的东西呢，那你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呢？你要看先知，哦，对了，你们是来看先知的，那你知道你们要来看先知的意义吗？那你们知道？你听说基督徒所信的不错，你今天也来这个教会里面，你知道你要得到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你来干嘛，如果知道这件东西是好的，你为什么不拿它呢？弟兄姐妹，我们看的这个约翰，主耶稣说什么？他是先知，不错，你们看对了一点。我们知道耶稣是救主，你难道就只知道耶稣是救主吗？你要进去再看深一点，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耶稣借着他给你生命里面的一些 sign，告诉你，让你认识他独特行事的方法，你让你认识这个神，让你能够有机会与他同在，因为只要你去求，他就赐这种能力给你，让你这个 sign 啊，神迹好了，能够落实出来在你的生命里面啊。他是先知里面最大的，为什么？哎，只有所有的先知里面，大概只有约翰是看过怎么样主耶稣的嘛，他也摸过主耶稣的，是不是？是一个很独特的，嗯。然后呢，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如果兴起的话，没有一个比约翰还要大的。为什么？约翰独特的血统关系，他是耶稣的表哥，在肉体上来说啊。在灵里面来说，他得到呼召的时候，他当玛利亚跟伊丽莎白见面的时候怎么样，约翰就在肚子里跳动，哎，那个已经受到了一个灵的呼召在那边了，是不是？哪一个我们爸爸妈妈孩子，哎，我记得我一生下来我就常常摸摸摸摸的摸我的孩子的，在他 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像约翰那样跳动啊，没有跳动过，只是拱拱过来，拱拱过去，没有什么特殊的行动。我说，哎，这孩子大概生下来不像约翰，所以我们就叫他 Thomas。 生活的见证，他生活是非常独特的。他什么？穿着麻袋啊，他不是穿麻袋，穿骆驼毛衣服啊，吃或什么？蝗虫野蜜，蝗虫我还没吃过，听说蝗虫很好吃哈，将来要试一试。然后呢，他独居，离世独居，他没有住所，而且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将来那一位是比我怎么样高啊，他必兴旺，我必什么？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过，我们每一个人都必要衰微。只有他在我们身上所显示所成就的荣耀，那个要升高，我们要衰微，但是我们是心怀喜乐的衰微，因为主你让我看到了，主你透过我的生命里面显示你与我同在。 How exciting。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凡是相信主的，我们要到天国去。我们到天国去，即使我是一个最小的，我都比约翰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约翰他是没有的。第一个，他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们要 define 一下什么叫做救赎啊。我的意思是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那我相信神对约翰有恩典，将来我们到天国去，我们都会看到他哦。不只说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一家子人，我们还可以看到过去旧约所看到的一些人也都在里面，应该会。神是用什么样方法让他们在那个里面，我不知道啊。我的神学还没有修到那种地步。但是呢，我知道的就是说，耶稣的救赎呢，他用一个肉的心来取代什么？石头的心。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他把我们那个这个石头的心取代成了一个对不起，弄反了啊，肉的心他说我要在以西结第三十六章第二十六节里面讲，他说怎么样？我要赐给你们一个什么新的心啊，然后呢，要把一个新的什么猜谜晚会鸽子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啊。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你们那个硬邦邦的什么石头的心啊，赐给你们一个肉的心。以西结的书是什么？约翰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凡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凡是接受他救赎的，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如果有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新的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重新开始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然后基督的话语与我们同在。约翰读过马太福音吗？有没有？你们知道约翰读过马太福音还是读过希伯来书？也许他读过旧约啊，但是呢新约他没读过。他不能享受到我们把圣经翻开的时候我们就面对神，神就会跟我们讲话。神说，耶稣基督说怎么样？我就是生命的什么粮，凡是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是不是？那信我的呢永远不渴。如果你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 在过去旧约的人，他不能享受到这些。而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圣灵的一个保守。那这个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要把一切的事怎么样指教给你们，对不对？凡是你们所听过的，他怎么样，他要怎么样使你们想起一切我告诉你们所听过的话。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个是过去没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面对神，你不去读神的话语，神怎么样 remind， 神怎么样来提醒你过去你所读的话。你还是要必须多多去看圣经。其实你不要去求神迹，神迹就在你的面前。当你翻开圣经，你就面对神。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干嘛？神说你面对我了，你准备要干嘛？你对我说话，你有问题你问我，然后从我的话语你去寻找答案呢，是不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会有一些祷告不被神听的？即使你知道这些事情是成就神美意的事，为什么？我跟 Muse 常常在一起祷告，我们早上起来一起祷告，尤其是当碰到一些很困难的问题，我们一向都是在一起祷告。我就说，神啊，求你撤掉这个杯，实在是苦不堪言。但神不听啊，一直等到我们流泪祷告，说我神，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我真是要跌倒嘞。但是神就会在适当的时刻重新把你扶起来。那个时候，在扶起的那一刻，我们感动流泪。感恩的说不出话来。这是我们的见证。耶和华的翅膀岂会缩短不实行拯救呢？难道他的耳朵怎么样发沉，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吗？不，神有他的谋算。神在我们痛苦祷告的时候，他不是没有听到，他有听到。他要我们怎么样安静等候，安静等候。因为很简单嘛，我们的救赎是在乎归回我们的什么，在主里的安息。那我们也是在这个什么样的平台来支取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是在乎归回他的平静安稳，是不是都是来自神？所以神要我们等待Be still and you will see I am God， 稍安勿躁，等候我，你就知道我是神，将在你身上兴起一个 sign， 让你更认识我。当祷告没有碰到应允的时候，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怎么样去思想它。我们过去这一阵子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最能够感受神同在的时候，是我们四面楚歌，好像没有人听到我们这个痛苦。通常都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到神的同在。神不会在顺境的时候让你感动流泪，成就他的事不是说没有啊，也许会有啊，我们碰到的不多。通常在痛苦的时候，神啊，原来是我因为在某某方面我们软弱，我们陷入了撒旦的陷阱，现在主求你把我们拯救出来， 我跟 Muse 所碰到的一些例子大部分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当亨通的时候你们应当怎么样？喜乐，对了，谢谢。当患难的日子时候你当怎么样？思想，思想什么？思想怎么中股票？哎，有的教会就是哦，不教神的话语，教你怎么样这个什么赚股票，有哦，不要笑，思想神的话语嘛。这神使这两边是为了要叫人查不出身后的事，传道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弟兄姐妹，听好，我们的祷告蒙垂听。是神在鼓励我们，好吧？当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垂听，是神要借用患难来磨练我们的心智。你们应该喜乐地去祷告，去思想，去等待。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他要努力回复神本初赐给亚当跟夏娃的荣耀的形式，跟样式跟形象，让我们归回他。所以神才用这种方法，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在属灵里面得到好处。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啊，时间差不多了。哎，听过三个小树的故事吗？你们很多人啊，相信听了三个小树的故事是吧？有人在笑啊，是啊。这三个小树住在山，种在山的旁边。三个小树就在哈喽聊天，他说第一个小树说啊，我长大了，我希望被砍下来以后做一个宝盒，里面盛满了宝物啊，这个让我有价值感。第二个小树说哦，我不要，我希望啊，我被砍下来以后呢，我的这个身体能够变成一个很大的军舰，然后君王呢带着这个站在船头这个什么军舰带我去出征。哎呀，这太过瘾了。第三个宝树说我希望被砍下来以后把我的身体能够做成一个很漂亮很尊贵的椅子，然后呢我们的 governor 我们的大官可以坐在上面审判众民，然后呢众民在我的面前下拜啊，跪下来哦，县太爷您。结果这第一棵树怎么样？他被人砍下来了，做了一个马槽的那个喂马吃的东西，喂牛吃东食草，我把他气死了。他说我要做宝盒，你把这个什么让我盛谷子还盛剩饭什么什么都倒到我这里面，非常的不开心。但是有一天有一对夫妻来了，他们没有地方住，就住在马槽里面，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小孩，就把这个小孩呢就放在这个马槽里面。他才知道，日后他才知道他所盛的这个是最大的珍宝。第二棵树被砍下来了，做了一个小小的小破船。他说我要做军舰呢，拜托你怎么能做个小破船，然后哎呀这是捕鱼，然后把一些鱼啊虾啊什么海草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塞到我的船上，真是让人生气。但是有一天当有一个人带着一些人坐上这个小船，狂风大浪，这个人站在床头说平静吧，风浪就平静了。他才感受到哇，这个人比那些国王还有权力，多么尊贵。第三个小树最惨，不能被砍下来了，人家只挑了两个比较粗一点的枝子拿去做了一个十字架，然后把犯人钉在上面，把他气疯了。他说我要做的是一个宝贵的什么让大家都来敬拜我，结果你怎么搞的，现在把我做一个十字架，而且把这些该死罪人把他这个犯人呢要定死罪的犯人钉到了十字架上。 真是对我太不尊重了。但是有一天定了一个人在他上面，这个人的上面写的这个是万王之王。当每一个人看到这个万王之王的时候，都在这个十字架前屈屈敬拜跪拜，因为他得的是没有人能够得到的一个尊荣跟荣耀，值得我们敬拜，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在 你一生人生中的你思想你要做些什么事的时候，你去祷告神，你说神啊，请你成就这事，神啊，请你成就那事。当神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成就这些事的时候，哦，你就动了情绪，你忘了去看神到底替你安排的是怎么样一个道路，神要你怎么样的追随他的荣耀显示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却不知道。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生的路要走，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一些挑战，我们都要把这些事恭敬地交在主前。弟兄姐妹，碰到你的祷告得到应允的时候，你要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给我们一个鼓励，让我们能够追随他。但是十之八九，神所要你祷告的事情可能没有得到应允，因为神要利用这个机会让你在人生里面学一些功课，学习他在你生命里面所显示的一些迹象，让你能够更认识他，让你能够更追随他，让你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一生中每一天所行的事。主，我们要向你认罪，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不去仔细的思考你在我们一生中所安排的事有什么美意存在。主，我们时常是按照自己凭己意行。主，虽然我们不常求你的神，求你的国和义，但是主，我们每次在我们所求的事情没有得到应允的时候，主，我们就瞒天怨地。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求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一个属灵的心，当我们跟你交通的时候，求你的时候，主啊，让圣灵带着我们祷告，为我们祝祷，也让我们能够听懂主你回答我们的心意。主，给我们耐心，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听从你的话语。我们把今天一天的敬拜都交托给你，求主让我们听了你的话以后有一个顺服的心智，能够让我们那个肉心起作用，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形象，改变我们的内心，去掉我们的老我，让我们能够更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